期待你可以把这个觉察快一点，你的内耗或者是你的不安全感，你觉得自己可能做得不够好，这些自我苛刻会好一点。
真的、
所以我还是想要告诉当年的我，就你不要紧张，然后不管你哪里好和哪里不好，我就做真实的自己还是最好的、不用刻意去讨好别人。对，我觉得不做自己之后，你未来会花很多时间找自己。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接下来呢，要进到本日最兴奋最期待的部分了，
也是最赤裸的
啊，真的好像也是哈，没关系，太不适合分享，到时候我再把它剪掉
哎、欸，大家都这样
因为我现在比较好奇，就是刚刚老师讲、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从星盘，就是你从没有看这个人的星盘，你就可以猜个六成。然后老师已经看过我的星盘，所以他现在可能我的那个就知根知底，这样就是什么都知道了。所以我就很好奇说，老师能不能先分享个几个我刚刚没有跟你讲过的事实。
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嘛。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会这样也可以，就是从星盘就可以推测出，或者说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过去曾经发生什么事，吗？
方向啦，我不可能通灵啦，
是。
首先看一下 Jeanette， 这个是他的星盘，然后星盘里面你的所有的行星都在右边，所以你是一个相对比较外向、比较喜欢与人互动的人，相对来说，当然右边又有上面又有下面，下面是比较内在。但你这个人就是有点像社会精英型的人，就是要参加很多活动。
社会精英这个词也太捧我了吧，
捧杀是吧？
对，捧杀。
那我们换一个词叫做从学校到进入社会，在初入社会这个阶段，你可能参加很多社团啊、读书会啊，或者是比如说创业人的团体啊、创业营啊之类的，你去常需要去这些地方收集讯息。
是，
因为如果不出去，永远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样，你怎么样与它无缝连接。
对，
所以你常去这些地方，但是呢，你的内心其实你知道自己，因为你的凯龙在第五宫，然后金星木星都在处女座，也在第五宫，这概念就是朋友你其实很挑，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
对
啊，你好你好，
就人家会觉得他跟我很熟，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跟他不熟
对，尤其你太阳天平，其实你很会 social， 但你是带着善意去 social， 不是在那边作假，只
是
你心里就会常常受累，说别人觉得我跟他很好，其实没有，
对，就实际上被我归纳成朋友的很少
非常少，
对，
有人格洁癖的，
真的耶是没错对，
而且一位朋友要考验又考验，你才会真的认定。
对，是，
因为
另一半也是有一点，对，
这是好的，因为大部分女生另一半都是用减分制嘛，一开始看他100分，然后减，
对，
减到后来分手，
对，
可能很多你小时候可能也许也这样，对，慢慢加分制，其实你还是对啊，因为你上升牡羊嘛，所以你可能以前都是减分制。慢慢知道说哦，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弄死自己。
对，
所以你看一个人可能最多从30分看起。
哦，就先看到最糟的，可以接受，再慢慢加分，这样。
对，
好像是这样哎。
是，但其实别人不会让你看最糟的，你是想方设法去挖。
对，
就打开的社群媒体啊，问问朋友啊。
对。
然后就刻意跟他约到他家附近啊，
对，没有，就是就算晕船了，也要先想办法看到他丑陋的一面。
对，因为你木星处女在第五宫，你认为没有那么幸运简单的事。
对，
越幸运背后可能越有一颗雷等你。
对，
这好，这很适合创业。木星的话就是创业，有时候我们就要画大饼嘛，看未来预期，然后最后才决定要不要投资或要不要去投入这件事。但是木星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除了很幸运，我可以有机会可以扩张。
对，
另外一面叫做自欺欺人，被欺骗，被诈欺。
对，
然后落空，失望，挫折。对，所以你在处女座，处女座是土象星座，所以你也知道说哦，这些东西我还是要做一些验证，对，或者有没有什么我们写好的东西去规范它，
对，
对，
就不会有过度浪漫的期待的那种。
没错、
哦，是是，我是这样。
对，
对
不然钱砸出去了，人还在，
谨慎，默默流下一条泪。
好，
对，
我们看一下你的天王星在第九宫摩羯。嗯，这个蛮有趣的哦，因为你的天王星和你的海王星，四度合相在天顶，所以一面想要创造一些什么，一面想要付出些什么。但是呢，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有，创造再付出回馈，这是很棒的一个企业家。但是如果你还年轻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在摩羯嘛，你就会变成一只带着缰绳的马，自己打自己屁股跑出去之后又后悔跑回家。对，你会有这种内耗和往返的这种次数，还年纪越小的时候应该越多。
嗯，
这就是呼之欲出，后来想想算了，但后来又觉得不甘心。
对，
嗯，然后你第十宫有一个虚点，北交点是逆行在第十宫，这个本命盘逆行的概念就是海王星摩羯也在第十宫，所以你是很想要让自己有一个成就，而且是很快就想要让自己有成就，因为跟天王星在一起嘛。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做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成就。
嗯，
因为有钱叫有成就吗？好，我现在没钱，我先去赚。
对，
然后赚一小部分之后，又觉得也没有啊，
也没有很开心啊。
对，然后我看到旁边的人赚那么多钱，好像更可怕啊。
对，
对，就是有钱变成负担，就是无法管理和控管好钱的能量，变成一个人的负能量。那这件事要怎么处理？对你来说，就是赚钱和成就反而是让你更多的去反刍和向内看自己。
嗯，
对，去学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要什么。
对
对，每个人去探索自己的动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很准耶、欸嗯、就是人生中我一直很想好像应该做到什么，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可是又有点不太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嗯，
可能就自己能了解的状况先努力了一些方向。
嗯，
那努力当然也是有收获，可是就说哎、嗯欸、这过程当中就会一直在想说那到底最终那个答案是什么。
嗯，
对，
其实人是边走边看的，你可能看一个方向，但答案是永远没有的，这个是要厘清的。
嗯，
这很哲学的东西，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嗯、我以终为始。
对啊，
对，但事实上如果以人生之终为始的话，那你可能是死掉，而不是你要成为什么。
对。
对，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需要厘清的盲点。
嗯，
那不过你如果是你有这个问题，我们透过星盘可以做几个解读。第一，你的天顶在摩羯，所以你可能适合当狮子辈。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第一，你的天顶在摩羯，所以你可能适合当狮子辈。
欸，
对，但你不是律师嘛，因为你也不是医师嘛，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你的职业就是跟投资或新创公司有关，所以你可能是别人的前辈，那可能就是适合当老板或股东。
哦，嗯，也算是狮子辈，
教别人做事。
哦，
教别人
教学的部分
就可以。
对，哦，
对。然后你的土星水瓶又在第十宫零度，所以你教别人一定是要你有经验之后，有累积之后再教。
对
对，所以教在企业里面教别人叫什么？顾问。
对，
那我怎么样当顾问？自己先当投资人，先当老板，才能再当顾问。
是，
所以一定要以身下海。
对，
自己去投资。
对，
去知道这里面是什么结构。那摩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跟老板有关。对，就是你自己可能要股东是老板的老板。
哦，
创业公司的老板或者是独角兽也是自己的老板，就看你要怎么做。
哦，
对，未来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那第二个取向，可能老的时候你想要做一些比如说 土星在水瓶，它跟平台有关，比如像现在 Podcast 也是一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创业啊或者是新创圈有关的事。那如果是更大的平台，是不是有什么职涯交换的平台啦，还是有什么线上怎么样的平台啦？
对
我觉得这些也可以去思考方向。
你说年纪比较大会等于说会打造一个这样子的渠道，
也是有可能的。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建立俱乐部。水瓶是很多人，土星是某一个核心技能下而产生的群体。
对
、是不是有什么俱乐部可以形成，然后大家去分享资源，分享什么也是一个方向。
这还蛮有趣。之前的确曾经有想过类似的方向。
海王星呢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开基金会。对，但是这些都是要老的时候。
老的是
有经验的时候，
几岁后才算老？
至少要四五十之后。
OK，
对，之前你可能都要在像你现在在新创圈嘛打拼，
对，
去了解整个，因为可能未来的创业，因为你土星在水瓶，海王星在摩羯第十宫，然后你又有北焦点，逆行在第十宫，这些所有的解读加起来，就是你。不只在同一个产业去做新创，你可能喜欢去不同的产业，因为你上升母羊在事业上如果一直在同一个产业你可能受不了。
这很准呢，已经变过三四个不同产业
了。是
对，但是都是有一些关联然后才顺利的变了。
对啊，因为你
是新的，没错，
是你摩羯在天顶，你不可能变很大
哦，
对，就像你之前说你讨厌改变，但你又希望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就跟天王星有关，
对，
和你的天顶，但又在摩羯，也不要变很大，一定要我有这个能力再来变，没有能力那不叫变，那叫挫塞。
对，自己也算蛮现实，就是蛮理性的，
理性，理性，对，没错。
哦，
然后我们看一下你的第七宫嘛，看你的感情，我相信你的观众和粉丝都是期待听听你的感情。你很少分享吗？
我有分享过，但
不长。
对，不过我觉得近期还没有太多的去解读的近期的情况。
我们就大概分享一下，你的水星天平、火星天平在第七宫，但他们没有合相。水星天平在第七宫的意思就是另外一半一定要跟你聊得来，感情上，就你们是像恋人但更像朋友，对你来说更舒服。对，有些人需要陪伴或者爸爸型的，
对，
你不要，你要朋友型的。你可能认为说啊，我单亲需要爸爸的照顾，我跟你讲，你后面会，你现在还年轻，你再等五年十年你会受不了爸爸型的人，你会喜欢朋友型的人。
突然有点汗颜。好，然后呢，
对，因为人会是成长的啦。
对，
因为水星天平水星有小孩子的概念嘛，对，就是你可能会想要让自己回家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行为退化，变成一个无脑的小孩被照顾，
所以我就会一直以为我是喜欢被照顾型的。
时间久了不会，因为你的天顶在摩羯，有一天你会改变。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整个星盘的宫位也是有年龄之分的，刚刚最开始我们有讲到，对，你可能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一直是想要被照顾，你可能超过三十，大概三五到四十左右
会变，
会变，你会变，就是你不要管我那么多。除非他跟你一样强大。就是你们的社会认知度、能力的影响力，还有你们对未来预知的这种精准果断这种能力，因为你上升是母羊，这种能力他如果跟你是同步的话，你 OK， 又照顾我又像朋友，那当然是加分。
是啊，
那如果他没有你快，因为你真的会很快。天王星摩羯在和天顶，然后母羊在第一宫，所以你会冲很快。我就怕我没有看过他的。
你说我越老会冲越快吗？
越老没有，你一直冲很快。
我一直冲很快。
对，你只是现在在默默累积，所以可能在表现，我觉得在表现上是你自己觉得自己慢，但是以别人来说是觉得快了。相对是快的。对，所以正常人应该年纪越大越追不到你
哦。
对，
哎呦，
因为你火星天平也在第七宫，所以你就是一个整个冲冲冲的人。
真的哦。
嗯，
所以我的运是老年也持续 算是还不错这样子。
嗯，你的福点双鱼十二宫，福点就是我们天生幸运的地方。
福点福气的福。
对，福气的福。它是一个虚拟的点，那大部分大行星我们没有福点，它是一个配合去看的。但你的福点第十二宫就是代表你遇到精神性的疑问，或者是你遇到低谷的时候，总有一些发生一些事，或有些贵人来提点你一下，让你很快就可以转弯。
对，
然后找到一些出口，或者你自己就会给自己一个乐观的方向去努力。
嗯，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年纪，因为十二宫也是我们年老的时候，
嗯，
然后第五宫是我们老了以后，我们去回顾自己的一生。这两个，第五宫你有木星，第二宫又有福点，所以你越老是运气越好，或者是越有成功，有就是人生胜利组啦。
我已经知道我不是那种一夜致富型的，不是那种很早年就可以，
你也不屑
成功的，对，
你也
但不会过得不好，这样。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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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你也不屑一下一次赚。
我不会不屑，我想要赶快。
哎，今天给
退休，
今天给你一些机会，但它有代价，你是不会去赚的。
哦，对了，也是也是，
对。
对，
你的射手是守护第九宫，所以你看未来你还是会做一些长线的计划，
嗯，
有一些不在你信念，射手和第九宫都和信念有关，不在你信念价值观范围内的事，你还是尽量让自己少做。
嗯，
对，对，
是是是，嗯，好。所以刚刚讲到那个感情会想要找比较偏朋友型的，
对，你就把男朋友弄到朋友那个样子。你就跟他讲这件事，
哦，
我相信他也慢慢的也乐于这样吧。
对
对，因为没有一个人永远想要当别人的父母，很累
啊。是
啊，对，
是啊。那会看得出来，比如说
结婚吗？
结婚的可能性，或结婚生子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吗？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嗯，好，我自己心里会想说，我自己心通常我想要就是大家用算命的方式想看流年，我就会想说，你自己不知道吗？我为什么要问我？
也是啦，也是啦。
对，
大家好像心里都有个答案，但是就是还是会
好
奇，好
奇命运是如何安排。
对啊，
我看一下你的流年，现在我正在转动流年星盘，现在是把流年和本命盘合盘去看，
哦，所以会有一个计算机制是可以结合流年的。
对对，哦，我们现在是用英国占星系统的软体，它就可以直接把你的流年星盘和你的本命盘合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课程当中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去搭配流年。
没错没错，我们流年合盘里面会讲到流年合盘，
嗯，
然后我们也会特别把流年和预测放在新的一章去单独讲。
哦，
对，然后什么时候会结婚？哦，不是这几年哦。
真的吗？
你想结啊？
也是没有了。
对啊。
但是就是也曾经有人说过有机会结。
嗯，
但至少这辈子会结吧。
会哦，
这个声音好像不太妙。
你这两个月有冲动要结婚哦？
没有吧？
没有吗？
有吗？
还是另外一半有提？
还没发生啊。你不要吓我哎，欸，老师。
是还是你工作的时候很冲，另外一半他对你的工作有什么觉得你就是常照顾工作不照顾他，嗯，没有陪他。
这样是有，这样是有，哦，但他没有因此提说要结婚了。
嗯，因为他有好几个解释，火星天平，流年火星天平在你的第七宫，这个就是两个解释，一个就是有结婚的冲动，另外一个就是另一半，因为我们是看亲密关系，另一半觉得你没有在陪他，他会觉得很生气。
哎，
但他会用温和的，因为在天平嘛，用温和的方式告诉你。
哦，
嗯，
有机会啦，有机会。对，的确最近真的是比较忙。
我说十月的时候啦。
哦，
十月
的
时候，
就这几个月都蛮忙的。
对，哦，
他也忙我也忙啊。
现在是他已经懒得提。太阳天蝎火星
太生气了，是不是
他觉得不会改变，那他就忙他自己的吧。
哦，
太阳和火星天蝎和你的第七宫冥王星天蝎，所以他的感觉就是，哦，反正未来对你也是有发展嘛，阻止你
就接受了这样子。
对，阻止你好像对你的发展也不好。
对，
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他就自己也装忙算了。
居然是装忙的部分。我一直以为他也很忙。
火星天蝎可能是有各种隐藏的事情，就是现在不急着解决，
嗯，
但是他可能觉得那就我先做一些自己看得到的、
哦、
想得到的都做一些，
对对
对,
对，
不要浪费时间，
对对 对, 对，
以免你哪一天有空的时候他没空，还蛮贴心的哦，这样解释的话，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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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看一下结婚，你年底金星天蝎和你的月亮天蝎，你们有同居吗？
有
哦，金星天蝎和月亮天蝎，我看一下其他的哦。你会不会被求婚啊？你有感觉吗？
我是没有感觉了，
没有感觉。
老师，你不要吓我，
因为他有各种解释的可能，其中一个可能，因为金星天蝎和你的月亮天蝎，同时火星射手又在你的第八宫，太阳射手也在你第八宫。火星射手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为未来规划。
对。
然后太阳射手就是在第八宫嘛，就是我有一件事情，有个目的要达到，但我要先藏着。
哎，
第八宫是藏起来。然后金星天蝎就是对你的喜欢，想要跟你在一起这种状态，就是也是因为在天蝎嘛，是密谋。
哇，
曾经有这样的星象是有被求婚的可能，但就是他还有别的解释。对，别的解释就是可能你投资的东西开始有赚钱的迹象，或者是财报比较漂亮，未来可能会赚钱，现在是比如说潜力股。对，
我觉得这个星象的解读都好难有关联哦，就是怎么求婚跟投资有结果，老师真的是这也太难学了吧
不会不会，我有公式表格
对、啊、
这样怎么说，就是很亲密关系，一个比如说我们像金星天蝎第七宫的亲密关系，就我喜欢你但我不说出来、
嗯、
但和你的月亮天蝎就是在生活里面我每天都藏着这个喜欢不说出来，但是呢我可能因为我的太阳射手火星射手在第八宫，可能我在密谋一些什么，因为我有一些目标要未来的目标要达成，那这个在亲密关系上就代表我未来想要跟你在一起，那现在我想要表达这件事，但是呢我可能需要一个计划然后再让你看见，那这就是再让你看见。然后天王星金牛在第二宫，天王星金牛，天王星就是我要给你一个惊喜，金牛就是爱情嘛，金星守护，然后也是很实际的，摸得到看得到的，
对，
所以它就很像求婚。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解读你的财务和工作，它就是另外一个领域，一样是金星、
哦、它每一个的意思就会变了。
对、哦、就每一个行星它在不同领域是有不同的解释的。
嗯，了解了解、嗯、所以就都有机会啦，有可能是财务也有可能是感情上。
对对对，就看哪一件事情。这如果是
12月吗还是11月？
12月。
哦，12月。
对，这个如果是有你男朋友的星盘，然后你跟你男朋友合盘，然后我再看流年的合盘。
哦，
三个星盘
可以更精准。
对对对，三个星盘。
不要，我还是我和心脏还没准备好接受的
求婚可能是2年后再结婚。
哦，是哦，先求但不会现在结。
当然啊、
哦、
就是变未婚妻先定下来，订婚的概念。
好，反正12月嘛，
对，
我们到时候来静观其变一下。
那如果没有的话，因为我没有你男朋友的星盘，所以这个一半一半不一定准。那你就看你的投资事业会不会变成蓝筹股，或者是就是有很棒的财报。
我觉得有可能是 podcast、欸、
podcast。
因为最近业配接蛮多、
哦，哎呦，
都12月一月付款，
哎呦，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哦、那是有合到，
对，
就是前面是准备，后面才会有收益嘛。
对
对
对对，
有
有
有
机会，
有机会。
哦，好有趣哦。
嗯，
我自己是蛮想要问说，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待过算大概6-7年的时间，
哦，蛮久的。
然后我就一直其实还蛮想在去海外发展，
嗯，
看星盘也看得出来自己未来可能3-5年会不会去海外发展吗？或者说要怎么看？
好，海外发展就一个就是 long stay 嘛，一个就是去定移民定居，
嗯，
对对对。那像现在10月水星摩羯到你的第九宫，感觉会有一个旅行。家族旅行啊，
10月吗？
对，哎、不是10月，12月，
12月，
对，12月，你可能想要旅行，
哦、我是很想、啊， 但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嗯，你的天顶在摩羯，所以你可能是为了工作要出公差去国外，或者说你跟家族长辈想要一起出国玩，或者说你在思考，因为水星还跟我们的想法有关，你可能在思考有没有什么可以在国外发展的可能。你现在虽然在想，我觉得你也是好奇的一个疑问，嗯，对，到十二月可能你会认真想，
哦，
对，我不知道，有可能
认真规划的概念
开始有一个起点，有没有到规划不一定，
哦，
但是有一个起点，就是哎，确实有一个点切入可以让我想一下，
嗯，
很有可能是跟工作有关哦，
哦，
嗯，因为你是和你的天王星摩羯在十二月初就有了，十二月的第一周上半个月就有了，所以到时候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有这样的机会，
嗯，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远距你 OK 吗？
历年的经验是不 OK 啦
对
对，
木星处女第五宫，就第五宫跟恋爱有关，木星就是远距的概念，处女就是哦，远距就随时觉得他会出轨，
也不真的是觉得他，有时候也是觉得我，就是
自己会
谈感情就是要在身边呢，啊
嗯，
对啊，
嗯，对，就是他是一个焦虑和担心啦，
嗯，
我觉得出轨是一个举例而已，
对，
处女座很容易焦虑嘛，
哦，
对对，不过我觉得你可能是需想要出国多赚一点钱和经验，最近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是跟国外的厂商，也不一定出国，可能是跟国外的厂商啊，
跟国外的
资源对
合作吗？
对，或者是资源，
是明年有一些机会，有目前正在安排会出国，
嗯，
但是比较偏短暂旅行，
嗯
嗯，
可是我看到明年的短暂旅行，水星射手第九宫，火星摩羯，嗯，出差出久了可能就变真的。
真的吗？
我看一下哦，会不会
老师看得到明年几月会出国吗？
这一月就会啦，
一月就有机会出国，
对，我看起来是因为火星摩羯和你的天王星摩羯，
oh，
所以它可能就是有一个你特别有感觉的事情，
对，
让你在因为在第九宫特别有让你有感觉的事情，你觉得可以出国一下，而且水星射手也在第九宫，明年一月，所以你会觉得，哦，为了一些规划还是怎么样去看看也不错，
oh，
对，是有一个契机给你一个动力啦，
哇，嗯，好期待，嗯，那反正就是看起来也有机会是或许先是透过出差，然后出差久了它会变成日常这样子，
有可能，
有可能，
对，因为你也想要知道你还能做点什么，
对
对
对，
因为哦，明年二月之后，冥王摩羯已经从摩羯要走到水瓶，然后又和你的第十宫水瓶也跟国外有关，所以你可能真的出差到后来，觉得我是不是要在那边，至少你要short stay 一下，
oh，
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个产业你要投资的人或者是你想要做的那个事情在国外的经验是什么，
嗯，
你很想要去多看看，感觉你觉得现在你正在学的东西，你在你的领域已经不够，你的一些想法已经不够了，然后你累积经验已经不够用了，然后国外对你来说比较快，然后也是一个可能连接的连接点，就是有一个资源也秀给你，
嗯嗯，
对对对，
我是没想那么多啦，只是单纯想说去国外走走，
嗯，
对，不过或许长远来看，嗯，因为的确在台湾会觉得稍微比较人跟人之间太靠近了，就是什么东西都很紧凑，
嗯，
那相较于欧美可能是可以比较惬意一点的生活步调，
嗯，不过你最近几年都是会频繁换你的产业，或者是
真的吗？
对，或者是换工作，当然因为你上升摩羯，所以你感觉自己就是慢慢来，不会有那么冲突的，或者是你的天王你的海王星在摩羯第十宫的天顶，所以你可能觉得，哦，我还好啊，但其实如果你把自己的轨迹画一个图表出来，就画一个
人生历程图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有纵轴有横轴，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时间，你会发现哇，其实你变很快，
是耶，欸，
对，
是
对，只是你没有意识到，
我自己会觉得还好，
你自己都是后知后觉，
对，
我期待你可以把这个觉察快一点，你的内耗或者是你的不安全感，你觉得自己可能做的不够好，这些自我苛刻会好一点，
真的，
就是对自己的觉察，
对，
对自己觉察再多一点就好了，
嗯，
很多人是说，哎，你要多学点什么，你不用，你只要觉察就够了。
对，我觉得我很不会自我肯定这一件事情，嗯，就会有这个意识啊，但还是很常觉得自己不够的这一块。
对，因为你没有在反刍你做过哪些。
嗯，
对，你可能觉得说这应该的啊，做过就要做好啊。
对，
但事实上你做过做好和你有做过哪些事，有过什么样的人生轨迹，还是需要看一下。
嗯，
我觉得这个跟你小时候的状况有关，就你不想回忆，不喜欢回忆，一旦回忆都会有你的凯龙第五宫在狮子，所以就是你一旦回忆你会觉得不快乐，第五宫和快乐有关。欸，对，你会觉得不快乐，而且狮子是固定星座，就是我打死都不想想。你不管告诉我多疗愈、多有安全感，什么催眠的时候多想要说服我，不要跟我说这些，我没兴趣。
哎，我自己头脑会觉得我小时候还蛮幸福的，所以其实我可能有一些不快乐没有消化，是不是？
对，但我不觉得说他一定是多不快乐，然后一定要去解决，不一定。但他可能有一些选择性遗忘，或者说有一些触发点，让你有一些不需要固执但很固执的个性，可能是在这里偷偷生成的。
哦，
对，如果这个固执让你没有不舒服，我觉得不需要去追溯它。如果这个固执，比如说我每天都觉得自己不够好，每天都觉得说啊，我可以多做点什么，如果过于 overloading 了，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思考一下。
是，是。好，那我觉得今天就是这一个录音，我觉得真的是太超值，期待看一下十二月我的人生又有什么转变的，老师刚刚的预测。好，那我觉得其实最后就很想问老师的课程，因为大家刚问了这么多，然后也真的发现说哇，透过星盘可以更有方向、更有系统的去了解自己，甚至说哎，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应对等等。那老师的课程你什么时候开课啊？现在因为已经在卖了，
对，现在在预购中。
对，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越来越贵，所以越早买越好。
对，
我们还在持续的预购的有优惠的价格。
对，
然后我们第一波的课程是12月28号。
哎，那也很快了。
对，
就会上架可以看到。
对，我们已经录好了，正在剪辑。
哇，
对，
那就是咱圣诞节过完，大家可以开始来学习这个星盘了。
嗯，
所以是会分梯次上架吗？
没错，分几梯次来上架。
了解。
对，
那可以跟大家再稍微多介绍一下这次课程会带到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目前其实这哪些通路可以去购买之类的。
哦，OK， 我们现在的课程的话有分三大块，第一块就是星盘解读，那星盘的基本元素、宫位、行星、相位、星座，以及逆行，就运动者的行星逆行，还有行星过运，我们会基本元素帮大家做很扎实的介绍，里面有关于历史啦、对比啦、什么概念的厘清，以及神话故事都会有。那接下来就是合盘的部分，合盘的话有情感合盘啦、流年合盘啦，还有你与任何想象得到关系的合盘，这些合盘是如何产生的，要怎么样去解读，我们也会有具体的案例来帮大家去示范，也有小功课帮大家有一些练习的动作。最后我们走到流年决策这一部分，那流年决策我们通常都是用来去预测，那这个预测的功能并不是强调迷信这一块哦。我觉得未来怎么样，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改变，很多事情都可以有平行空间去衍生。
对，
反而是我们在预测中去让自己安定的知道我现在的决策和规划是不是一个可以有发展性的，未来可以分3年5年计划一样去运作的一个项目哦。这个长远的眼光和分梯次的去把一个目标层级化，就我一个小目标完成，我可能未来会变，对，拆解，然后变成一个大目标。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去训练这些思维，这些思维也可以让大家在想要完成自己追求的梦想事件的时候不要那么的焦虑。
对，
同时我们反复去思考这些，我未来规划怎么样，我未来的几年有机会有哪些事发生， 我们可以回归原本的自己。现在我焦虑，未来如果这样，我现在还需要焦虑吗？对，它有一些疗愈的作用。
对
对，那这三块星盘解读、合盘还有流年的预测，这部分都是我们占星学里面的基本概念。然后当大家知道说这些元素比较复杂，
对，
所以我们建立了公式和表格在这里，大家只要相关的议题，比如说感情议题、财务议题，我们套入这些公式和表格，就可以帮助你厘清这些解读的思路和逻辑，快速让你找到解读的正确路径。
哇哦，所以全方位占星学会上架在知识卫星，
嗯，
然后就是现在还有早鸟价，可是这个价格就会持续的升高，
对，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课程相关资讯我们都会放到节目的资讯栏，那大家可以赶快去抢购。所以我们刚好12月28开始上架，
对，
所以大家其实是在可以明年年初之前就开始学一些流年，就是2024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赶快做一些心理准备这样。
我们一开始不会讲到如何看流年，我们一定有一个讲课的过程嘛。
对，
我们可能会准备2024年的流年运势，不过这个会放在哪一块我还不确定。
对，
但是大家在年初就一定会，我们会分批次上架，其实很快就全部上完了。
是，
所以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一定在年初就可以看到。
太好了，太好了。好，那我们最后节目尾声呢，就一样，所有来宾都会请教他们这个问题哦。那也想要请问白玉老师，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给年轻时自己一个建议，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对几岁时的自己说什么？
我可能跟大学的自己讲，就是不要那么的焦虑。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尤其在大学时候，你既是学生的身份，但你同时也半社会化，对，然后也要面对未来，到底是要继续上学去做研究，继续上学去逃避，还是继续去工作，然后真正可能成为独立的自己。我觉得太多人很想要理性的去规划未来，然后在大一大二就顺利的去进入一些公司实习啊，参加创业营啊之类的，这没有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去做，顺顺的做没有问题。假设你没有这样的机会做，同时还有像我当时就是谈感情有一些不太懂啊，因为以前也高中也没有谈过恋爱，不太懂，有些迷茫，然后就感觉好像有耽误到自己的学业，但其实没有，结果是没有，但当时就很焦虑，又想谈恋爱，又想要念书。
哇，感觉你也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
对对对，自己当时不觉得，
对，
现在想想是。但我是觉得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过像我一样过于发展理性的人，其实谈恋爱就是把你感性的比较不擅长的那一面发掘出来，会发现自己一无是处，看人也看不懂，看事情不会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哦，是这样吗？我没有发现。对，就有点后知后觉，就是我当时有谈一个对象，他已经不开心很久，我都没发现。对，我蛮多交往的，我也没交往几个，但是这些人都会说，你也无法第一时间发现我不开心的。
哇，
对，就我们理性人就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啊。对啊，
对对对，所以我还是想要告诉当年的我，就你不要紧张，然后不管你哪里好和哪里不好，我就做真实的自己还是最好的，不用刻意去讨好别人。对，我觉得不做自己之后，你未来会花很多时间找自己。
哇，
对，
说的真好。
好，
然后我觉得这个建议也给的很好，因为当我们学了全方位占星学，我们就可以更有觉察，更有方向的，不管是了解自己或了解身边的人。对，因为像你刚刚提醒我说，哦，男友可能对你最近的这个忙碌状态有不爽，但我其实不觉得他不爽，可能也有部分就是屏蔽了啦，屏蔽这样的讯息。所以你刚才讲这个建议的时候就提醒到我，好像也是齁，就既然都收到这个讯息，好像应该要拨点时间精力去关心一下另一半这样。對對對，
果然你是被照顾的。
我是不否认。对对对，好，那我觉得再次很感谢白玉老师今天来上那些学校没教的事，然后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跟分享。那大家如果想要更加的认识你的话，你最活跃的社群平台是脸书吗？还是 IG？
两个都有。
OK，
对，
好，然后课程的部分就是现正热卖中，而且我看已经超过
是学员嘛，
对，学员好像
对，14000，
14000，对，哇， 超级强，
对，团队很厉害，知识卫星的团队很厉害，
14000个学员呢，对，那相信这个也会持续增长当中。我自己个人非常期待，就年底开始来这个上课。好，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到资讯栏去索取相关的课程连结。那我们今天就再次感谢白宇老师的分享，
谢谢。
好，那我们的这个也非常感谢知识卫星的支持，然后有让我们在节目中有特别提供Janet 粉丝有个300块的优惠折扣，那我们的折扣码相关资讯呢，就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大家可以赶快去使用，别忘了要使用，然后在购买课程的当中呢，就可以来有一点小优惠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知识卫星的这个操作手法，所以一看到广告马上就下单，要把握那个最优惠的时间。
对，就是看着看，就是也有学员说，我前两天看，然后我就忘记了，我要再买的时候怎么变贵了？
对，而且因为他那个是无可预测，什么时候会突然调涨不知道。
其实对啊，就对你们来说是没有，对我们来说就知道啊，几几折是几天，几几折是几天，然后到前一天我们会倒数一天，然后就有学员跟我们说，你每天都在倒数一天。我说，对，你没有看清楚，有不同折扣的倒数一天的提醒。
对，好啦，反正大家听到就是感兴趣，就赶快直接下单，因为只会越来越贵。
对，越早买越划算，欢迎大家来加入。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 Janet，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5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